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anada joins allies in warning against China's cyber operatives behind global espionage system. Canada has joined a dozen allied nations in warning that Chinese state-sponsored cyber actors are compromising networks to support a global espionage system.And in urging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organizations to take steps to mitigate the threat.
加拿大加入盟友行列，警告中共网络特工参与全球性间谍系统。加拿大与十几个盟国一道发出警告，称中国国家支持的网络行动人员正在入侵网络，以支持一个全球性的间谍系统。并敦促电信和关键基础设施组织采取措施减轻这一威胁。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Cybersecurity, Cyber Centre, and the Canad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Service co-signed an international cybersecurity advisory released late last month detailing how actors sponsored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target telecommunications, government, transportation,Lodging and military infrastructure networks globally.
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与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共同签署了一份于八月底发布的国际网络安全通报。通报详细说明了中共国支持的行为者如何以全球的电信、政府、交通、住宿及军事基础设施网络为目标。
The advisory titled Countering Chinese State-Sponsored Actors Compromise of Networks Worldwide to Feed Global Espionage System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a Chinese cyber actor known as Salt Typhoon, which is almost certainly behind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that have targeted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according to the Cyber Center.
这份通报名为《应对中国国家支持的行动者在全球范围内入侵网络以支持其全球间谍系统》，其中包含关于一个名为 Salt 台风的中国网络组织的信息。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表示，该组织几乎可以肯定是针对加拿大电信公司的恶意网络活动的幕后黑手。
The joint advisory says Beijing-backed cyber actors are often linked to Chinese technology companies that aid China's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cluding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该联合通报指出，北京支持的网络行动者通常与协助中共国情报机构，包括中共军队和国家安全部的中国科技公司有关联。
It adds that by targeting foreign telecom and internet providers as well as lodging and transportation sectors, Chinese intelligence services gain the capability to identify and track their targets, communications, and movements around the world.
通报还补充说，通过攻击外国的电信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住宿和交通行业。中共国情报机构获得了识别并追踪其目标在全球范围内的通信与行动的能力。
The joint advisory reads, The authoring agencies strongly urge network defenders to hunt for malicious activity and to apply the mitigations in the advisory to reduce the threat of Chinese state-sponsored and other malicious cyber activity.
联合通报写道，通报发布机构强烈敦促网络防御人员主动搜寻恶意活动，并采纳本通报中的缓解措施，以降低中国国家支持的以及其他恶意网络行为所带来的威胁。
The joint advisory was signed by U.S. agencies, including the FBI and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from Australia, New Zealand, the U.K., Czech Republic, Finland, Germany, Italy, Japan, the Netherlands, Poland, and Spain.
这份联合通报由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内的美国机构签署，并得到了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捷克共和国、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波兰和西班牙等国相关机构的联名支持。
The document also outlines threat detection guidelines and specific mitigation measures that organizations, particularly those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sectors, are encouraged to implement by the authoring agencies.
联合通报还概述了威胁检测指南以及具体的缓解措施，发布机构鼓励各组织，尤其是电信业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组织，实施这些措施以增强网络防御能力。
The Communications Security Establishment Canada, CSE, told the Epoch Times that while it cannot comment on specific cyber incidents,It is aware of malicious cyber activities currently targeting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ies.
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无法就具体的网络事件发表评论，但其已知悉当前针对加拿大电信公司的恶意网络活动。
The responsible actors are almost certainly PRC state-sponsored actors.Specifically, Salt Typhoon, a CSE spokesperson said in a September statement.
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发言人在9月8日的声明中表示，几乎可以肯定，相关责任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支持的网络行动者，具体来说是 Salt 台风组织。
The CSE made reference to a joint advisory it released in Jun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FBI, noting that Salt Typhoon cyber actors likely compromised three network devices registered to a Canadian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in mid-February.
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还提到，其在今年6月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发布的一份通报中指出，Salt 台风的网络行动者很可能在二月中旬入侵了注册在一家加拿大电信公司的三个网络设备。
Those actors exploited system vulnerabilities to retrieve configuration files from all three devices while modifying at least one of the files to enable traffic collection from the network, according to the advisory.
根据该通报，这些网络行动者利用系统漏洞从三个设备中提取了配置文件，并修改了其中至少一个文件，以便在网络中收集流量数据。
The Cyber Center noted that malicious activity linked to Salt Typhoon suggests the group's targeting extends beyond the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lthough that sector is almost certainly among the highest priority espionage targets,for hostile state actors, as it serves as a key source of foreign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指出，与 Salt 台风有关的恶意活动表明，该组织的攻击目标不只局限在电信行业，尽管电信行业几乎可以肯定是敌对国家行为体最优先的间谍目标之一，因为它是外国情报收集的关键来源。
The Canadian Centre for Cybersecurity said in its June advisory, we assess that PRC cyber actors will almost certainly continue to target Canadian organizations as part of this espionage campaign, including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providers and their clients, over the next 2 years.
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在其六月发布的通报中表示，我们评估认为，中共国的网络行动者几乎可以肯定会在未来两年内继续将加拿大组织作为其间谍活动的一部分攻击目标，其中包括电信服务提供商及其客户。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9月11号。咱们今天聊一个美国新闻，然后聊一个中国新闻。这个美国新闻呢，就是昨天咱们谈到的美国保守主义领袖查理·科克在犹他州演讲的时候被200码之外的刺客暗杀。如今呢，这个刺客的枪啊已经找到了。这个是纽约邮报的报道。刺客的真容和姓名也曝光了啊！这个刺客呢，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啊，他的姓名呢叫做 Sky Valadez 或者是 Valadez 啊，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发音的哈。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变性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的子弹上刻着支持变性和 Antifa 的字样。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 Antifa 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前几天呢，我们知道在明尼苏达的教堂啊开枪杀人的也是一个变性人。这个人呢，刺杀查理·科克的这个人也是一个变性人。咱们一会儿呢再来说一下这个查理·科克之死对于美国的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新闻这边的话呢，想说的就是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报道说，8月28号到9月1号，中共的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了180多条的公告，其中呢处罚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的供应商。所以评标专家的话，就是他在投标的过程中负责招标的这些做专业评估的人嘛，还有就是116家供应商，估计是行贿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供应商呢被禁止参与军队采购项目的投标，这些评标专家呢则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这个公告显示说，中共对火箭军的腐败问题已经追查到了2016年，也就是超过了之前划定的2017年10月的红线。为什么这个2017年10月份这个红线非常重要呢？因为2017年10月之后，张耀霞就已经不再做总装备部的部长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之前发生的腐败不想查，因为一查的话一定会查到张耀霞。但是现在呢，对火箭军腐败的追查已经越过了2017年10月的红线，查到了2016年。所以说呢，这似乎暗示张耀霞已经成为倒查的对象。现在呢，甚至有消息说呀，这个张耀霞可能在四中全会之前被习近平拿下啊。当然也有人说他可能在四中全会上退休。那么这个是习近平针对张耀霞的反扑吗？这个事情会真的发生吗？如果大家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就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就来说第一个新闻。第一个新闻的话呢，还是关于这个查理·科克遇刺事件的最新的进展。其实今天我上班的时候啊，中午吃饭和我的几个同事在一起，不管是中国同事还是西方的同事，都对这个查理·科克的遇刺深表同情和哀悼。昨天呢，咱们介绍了这个事情的简单的过程和查理·科克的生平。今天呢，几乎全美国的媒体和推特都在谈这个事情，而重量级的保守派人士呢，也纷纷的发声，悼念这个集智慧、幽默、友善和虔诚的信仰于一身的人。他只有31岁啊，他留下了一个妻子和一个3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啊。这一家我不知道他们未来的生活会变得多么的痛苦。大家肯定最关心的就是刺客是不是被抓住了，他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动机行刺，以及他到底是个孤狼还是团伙作案。那么首先发现的呢，其实是这个刺客的一把枪。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就是杀死查理·科克的这把枪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上就是这一把枪。那下边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子弹啊，这个是关于子弹的细节，就是 0.30-06 caliber， 就是 0.30 英寸，这个指的是这个子弹的直径哈，是而且这个枪呢是1906年制造的枪，这是一把很老的枪，他使用这个枪栓，这个就是来加大这个子弹射出的这个冲击力。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在这个逃跑的时候，他把他的枪扔到了丛林里边， 后来呢，这个搜查人员呢在树林里面发现了这把枪，这个枪上有他的掌纹啊，然后呢还有他前臂留下的这个印记，同时的话呢还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就是走路这个鞋的这个脚印，所以说呢如果抓到这个凶嫌的话是不会抓错的。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监控录像显示，这个凶嫌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好像是一瘸一拐的在走是吧，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人，他呢正在一个社区行走啊，这个有可能是在行刺之前，他这个走过这个社区呢，在行刺以后他从那个屋顶跳下来，然后呢又从同样的一个小区徒步的穿过了就是这个监视器。大家知道现在啊，就是几乎美国的很多人家门口都装这个 Ring， 就是门铃，这个门铃的话呢其实是跟手机上的一个 App 连着的，这个上面是有录像的，也就是说你从一个家这个门口经过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会被拍下来的。那这个凶嫌呢就是在走过社区的时候被拍下来，然后他走过去走回来的时候都被拍到了。那现在呢这个 FBI 呢就是根据拍到的这样的嫌犯的特征啊，就悬赏100,000去征求这个嫌犯的信息。那么咱们刚才说了哈，那么这个嫌犯的信息呢现在他的真容已经曝光了啊，就是长得是这个样子。他呢是居住在犹他州，是跨性别的男性啊，换句话说他是原来是男的，后来自认为是女生。他呢是这个搞这个数字音乐的，他创作了一首歌，那这个歌呢是庆祝和鼓励关于查理·科克在31岁死亡的歌啊，就是他这个歌的名字好像就是叫庆祝查理·科克31岁死亡，所以呢就是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干的这个事情呢。他的名字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发音哈，叫 Sky Valdez 啊，可能是这么发音吧。那么就在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呢说是在9:30的时候会召开记者会啊，可能正在公布关于嫌犯更多的情况。这个嫌犯呢他是一个变性人，大家记得我们前几天谈到2025年8月27号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 Windom 社区的这个天主教教堂的一起大规模的枪击事件。那个教堂呢这个主要服务的对象呢是学前班到八年级的学生啊，就都是 minor， 就是都是这个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时那个嫌犯叫做 Robin M. Westman 啊，他呢也是这个出生的时候是一个男性，然后呢他在心理上自我认同为女性。在2019年就是在他17岁的时候，等于是他还没有满18岁啊，就这个变性了。那这个变性之后呢，这个他曾经在这个教堂所在的这个学校啊曾经读过书。他的母亲还是这个学校的行政助理啊，一直到2021年的时候退休。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变性人啊在改变性别之后呢，其实仍然存在着自我认同障碍。再加上变性之后身体激素的分泌就改变了嘛。所以呢他们面临着比普通人更高的这种抑郁焦虑，这个就是毒品滥用和自杀的风险。所以这个当时在明尼苏达去这个枪杀那些儿童的啊也是一个变性人。那么现在刺杀查理·科克这个人也是一个变性人。查理·科克在遇刺之后呢，这个保守主义阵营的人就是纷纷出来讲话啊，他们有很多的观点是让我深深的认同的。同时这个事情啊也让一大批人看清了极左的嘴脸，投奔到了保守主义的阵营。今天早上看到一个，就是他是可能是在硅谷还挺有名的一个投资人，这人是个华人，叫做陈思琪。他说他整个一生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他呢这个给奥巴马竞选捐款呢达到了这个捐款的上限，然后呢他和这个奥巴马在一起照了一张相啊，还提到了他的鞋，然后呢他把他的女儿啊从学校里边给就是带出来啊，就是不让他的女儿在那个学校受教育。因为呢这个在川普赢得2016年的大选之后啊，他觉得这个学校教给学生的很多东西呢已经变成了就是比较倾向于川普的这个川普主义的政治内容嘛。他说这个学校太 MAGA 啊，所以说就把他的孩子从学校里边就给带出来了。他的孩子是 preschool 啊，就是学前班。然后呢他说他还在去年投票给了卡马拉·哈里斯。所以这个人是一个终身的民主党人，但是在查理·科克遇刺之后呢，他说今天我把自己登记为共和党人。就是有很多的人通过这个事情啊看到了这个极左的这种嘴脸啊，当他们不能够在辩论上赢得你的时候，他们就对你进行肉体上的消灭。这个事情对美国未来可能会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讲一些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啊，和包括一些像川普啊，像这个 J.D. Vance，还有一些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哈，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反应。 其实我觉得这个查理·科克呀，他是以几乎一种献祭的方式，用他的生命去放大了保守主义者的声音。这个是我今天早上发的一个推文。我说这个事情啊，就会像马丁·路德·金遇刺的这个事件一样，让更多的人看清极左的真面目。现在呢，这个有很多跟查理·科克关系非常好的人呢，在纷纷的为他发声。其实呢，在当时这个刺杀事件刚刚发生的时候啊，我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 Ben Shapiro， 因为这个人长期以来他是这个保守主义的一个名嘴啊，他跟这个查理·科克啊，几乎是，其实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其实 Ben Shapiro 比查理·科克的这个名声还大。当然，随着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啊，包括这个查理·科克不断的在外面做一些，比如说深入校区啊，那或者在这个播客上这个讲话等等啊，现在这个查理·科克的名声的话，已经是，在这个苹果的 Podcast 里面已经排到前十了哈。这个 Ben Shapiro 的话呢，跟他是属于同一个级别的。那么在查理·科克遇刺之后呢，就有人传说说这个 Ben Shapiro 啊，他已经取消了到校园的演讲，但是呢，这个 Ben Shapiro 就亲自出来，来辟谣。他说，这个他不会停止到大学的巡回。他说我会去大学校园。他说今年呢会去很多所。他说我们是美国人，我们不会被吓倒。这个 Ben Shapiro， 我也买过他的一本书哈，就是以前看过他的一本书。他呢其实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曾经在这个就是好莱坞混过，当时他给好莱坞写这个电视剧，他好像当时是写一集啊，大概是我忘了$25,000还是$100,000，他写过很多这种室内剧，结果后来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好莱坞发现了他的背景，然后就发现他在这个政治理念上是持有保守主义理念的，于是的话就把他给开除了。然后他当时其实也是想方设法的隐瞒自己的保守主义观点，然后呢去做那个事情，他其实也是有意这样做的啊，他想测试一下这个洛杉矶这边好莱坞这边对他的容忍度到底有多少。后来他就被开除，被开除之后的话他就更加没有顾忌，他是哈佛毕业的，这个嘴皮子非常溜，他就开始大量的讲关于这个左派的分析，每天几乎都在做政治方面的评论，特别是2020大选期间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评论。那么他呢就是告诉他的听众啊，告诉他的观众，他说呢我们会接过，大家可以看这句话哈，他说我们会接过那只沾满鲜血的麦克风啊，就是如果查理·科克他的死啊，他把这个麦克风就是扔到地上的时候，他说我们会捡起来啊，我们会继续发声。然后呢他还讲，他说这个对于那些想要恐吓我们阻止我们的人，我只有两个字，这地方写的是去你们的哈，实际上就是那个 F word 啊，然后是 you 啊。然后呢他说我们永远不会停止说出真相，我们绝不会让查理·科克的声音消失。那么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马克·卢比奥现在宣布哈，如果有人在任何一个外国人哈，如果他们庆祝查理·科克的死亡的话，这种人将被禁止进入美国的国境。然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呢也对外宣布，他说呢这个他将向查理·科克，虽然他已经去世了哈，他说我将追授给查理·科克总统自由勋章。总统自由勋章是在美国一个平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然后呢这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呢也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来悼念这个查理·科克。他回顾了他们这个认识的历史。实际上这个查理·科克哈，他真的也是就是巨眼识英雄啊。他说在几年之前呢，这个 J.D. Vance 那时候他还无所知名的时候，他上了这个塔克·卡尔森在福克斯的节目。他说具体谈的什么我都不记得这个很清楚了哈。他说之后呢有一个我几乎不认识的人在推特上给我发了一个私信，说我表现得很好。那个人就是查理·科克。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联系，就开启了一段延续到今天的友情。他说查理·科克是一个对思想充满好奇，总是愿意学习和修正自己的想法。他实际上是非常开放的哈。他虽然这个保守主义理念非常的清晰，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他学习，或者认为让他发现自己并看问题的角度并不全面的话，他也愿意修正自己的看法。他说这个查理呢和 J.D. Vance 本人一样，2016年的时候对川普心存怀疑，后来呢这个查理·科克他也认识到川普是唯一的一个能够把美国的政治从全球主义中拯救出来的人。然后呢他说这个查理·科克呢对人也特别的慷慨大方。2021年的时候啊，这个 J.D. Vance 就是现在的副总统啊，当年他要考虑竞选参议员，他说查理·科克是最早这个给他提供很多咨询的人。 当他觉得自己到底能不能赢还心存怀疑的时候，这个查理·克克就告诉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啊，应该如何去募款，如何去做基层的动员。这查理·克克确实是非常有这种动员能力，他不仅仅是像我这样坐在这儿叭叭叭叭讲的这种哈，就是他不光是口才非常好，他真的是非常具有行动力。他的那个 TPUSA 也好，就 Turning Point USA， 在全美国3500所学校里面设有他的分部，他的这个支持他的就是这个会员的话，大概就有50万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善于搞这种街头运动啊，或者是这个草根运动的这么一个人。他就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家。所以很多人其实评价说查理·克克以后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就是这么一个人啊，就是在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啊，就是现在被一个疯子就给暗杀了。这里万斯就讲当年他们这个相互之间的这种友谊哈，他说他不光是给我提供咨询意见呢，帮助我竞选参议员，同时还是他介绍 J.D. Vance 认识了川普的小儿子，就是小唐纳德·川普。说这个，Donald Trump Jr. 之所以接我的电话，就是因为查理·克克的推荐。然后呢，他说在我还没有决定参选的时候，这查理·克克就邀请他到查理·克克自己的这个捐赠者活动上去演讲，然后带他去见各种各样的人，然后给他反馈，就是培训他的演讲的能力。他说当时我的民调还不到5%，但是呢，查理·克克对我非常有信心，而且倾尽全力的去帮助我。包括这个 J.D. Vance 后来成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也是查理·克克在背后和公开场合的话都极力推动的结果。然后呢，他说我的孩子们因为我进入了这个政治生活呀，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啊，我觉得对我的孩子有生活有影响嘛，感到很愧疚。他说查理经常打电话发短信关心我的家人，提供建议和祷告。他说很多我的这种竞选成功的活动都是查理·克克帮助他组织的，而且每次活动之后，说查理·克克都会拥抱我啊，告诉我他在为我祷告，然后再问我说到底还能够为我再多做些什么。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是他们两个友谊就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实际上，这个查理·克克给人感觉像一个 kingmaker 一样，像一个造王者一样，一步一步的把 J.D. Vance 扶到现在这个位置，从一个基层的无所知名的人变成了美国的副总统。然后呢，他说查理·克克是真心相信并且爱着耶稣基督，他有深厚的信仰。然后呢，他说他总是出于爱神而想要理解更多这个天主教教义和新教教义的差别。这个他说这个查理·克克也是非常的勇敢，他与人辩论交流思想，面对敌意的人群他敢于回答问题，面对友好的人群中的进步派提问他会让观众安静，给他们表达进步派这种观点的机会。他说查理·克克完美的体现了美国建国的时候的那种美德，就是敢于公开表达和进行这种友好的辩论。然后呢，他说查理·克克直觉非常好，他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去进攻，什么时候应该防守。别人批评他的时候呢，就是但其实他经常私下拓展公共讨论的边界。同时他也是一个就是 family oriented 的这么一个好男人啊，就是非常顾家的一个好男人。所以看起来的话，就是查理·克克这个人真的是有 integrity 啊，就是他的这个人品确实也特别的好。然后呢 J.D. Vance 说，他说查理·克克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他守口如瓶，你可以放心的跟他说心里话。他和查理·克克还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有群嘛，在群里边群聊，其中也有美国最高层的官员，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生活中比如说婚礼啊，或者是孩子的喜讯，也一起谈论政治政策跟体育还有人生。然后他说查理·克克不仅帮忙我们赢得了2024年的大选，还帮忙组建了整套政府班子，等于是当年川普在阻隔的时候，查理·克克的这个意见川普很多都采纳，而查理·克克没有向川普要任何一个官做，只等到事情完全结束之后的话就挂冠而去啊，然后呢继续在这个草根推进，帮助这个就是 MAGA 这个思想的传播。然后呢他说这个 J.D. Vance 说当时在白宫席议开会的时候，在群聊里边突然间跳出来，就是大家为这个查理·克克祷告的这个信息，大家知道他中枪了。在接下来一小时的时候，他说我不断的祷告，从好消息到坏消息陆续传来。他最后讲了一段话，真的我觉得是一个就是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才讲的这样的话哈。他说他们一直祷告希望他能够活下来嘛，他说最终上帝没有回应这些祈祷，但这是上帝的安排。他说如今查理在天堂，我会请求查理直接替我们向上帝说话，为了他的家人，为了他的朋友，为了他深爱的这个美国来祈祷。然后呢他说这个他说查理我的朋友，你已经跑完了精彩的一程，就是你已经就是做得非常棒了哈，就是你这个人生走得非常的精彩啊，就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